圣诗哈，美国圣诗，因为美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国家，所以前几次我们都从欧洲那边介绍起。那美国圣诗，这是美国，福音从十七世纪就传到美国来了啊、哦，美国来了。所以其实，但是美国因为有一个世纪，他们没有什么音乐的发展嘛，啊，所以真的好好唱诗歌，从十八世纪才开始的，才唱一些欧洲过来的诗歌啊。那他们音乐，我觉得美国就开始急起直追，开始有些音乐教育啊，发展他自己美国的圣诗。今天的讲义。大概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会分两次，一次是这一次，然后后面是下一次。那下次，记得下次我会停一次，因为我出国，所以我从来没有停过，只有下次会停。在你的那个课程表上面就已经先写了哈。今天会讲美国圣诗的特色一二三这些，那到下礼拜可能这礼拜会讲到黑人灵歌啊，那下礼拜我们就接续讲什么叫福音诗歌，这些都是从美国发源出来的，美国发源出来的啊。那我们你看一下啊，等一下会让大家听听一些黑人灵歌。福音诗歌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我会介绍他们的所做的诗歌。在还没有进入这个之前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美国到十八世纪才慢慢开始他们的音乐教育，所以大量的开始出版诗集。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19、20世纪。所以19世纪这涵盖了两个世纪的啊，大略的。我们这个课也只能是一个概论哈。十九世纪开始就成美国就成立很多圣诗编委会这一类的哈。那诗集哈，大概每二三十年就修订一次，每二三十年他们就会修订一次，然后甚至像美国长老会，他们会给你20年。就要重编一本诗歌的，所以他们大量的出集这些诗集哈，广泛的收集各个宗派的嘛，所以他们的诗集不是只有诗歌哦，啊，他们会公会的诗本里面会附带的一些仪式放在诗歌本里面，啊，那长老会也会附上一些崇拜的手册哈，啊，像圣公会。路德会那些都是他的诗歌以外，他还会放一些公导书，所以诗歌本它等于是一个教科书啦，等于是一个教科书。它除了诗歌，还有一些交响在里面哈，交响在里面。所以他们的那时候刚好也是诗本几乎那个时候是最多，现在后来越来越少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。都开始打 PPT 了，所以诗本就不太去重视这个诗歌本了。第二个我要讲一下，他们这个圣诗学的研究也是从美国开始的。欧洲发展了那么久的圣诗，其实没有特别成立什么圣诗学啊。大概1922年，那时候大概民国11年嘛，啊，1922年的时候就有美国圣诗学会。你知道这个学会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哈，因为现在已经发展成国际的组织了。这个圣诗学会开始出版很多的什么圣诗祈祷本呐，什么圣诗手册啦，甚至有一些圣诗背景，我们现在查得到都是从这个圣诗学的研究开始的。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你说唱歌就好了，这些有什么用？这些帮助我们唱的时候可以悟性，我们不是只有灵里歌唱，我们悟性歌唱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，所以这个帮助我们在悟性上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唱起来 会不是只有说哦这个曲调好听啊，哦这个歌词歌词不错，那它让我们更知道我们在唱什么。所以甚至它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就有圣乐系，圣乐系也不是很从以前欧洲就有了，然后圣乐系是从美国二十世纪开始的。我刚好搭上这个车，这个就是那时候三十几岁吧，哎对，刚好在新加坡有修到一个圣乐系的课，我当然是选修了。然后那时候我还有孩子啊，所以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有这些圣诗的一些背景，我今天才敢教这样的课。那也因为美国有这样圣诗学的研究，它不出版，让后代的有教育的课本可以用。那我们既然要讲十九二十世纪哈的圣诗，我们就先来唱一首比较现代的曲子。你昨天送在都拿了，然后没有拿的赶快到后面去拿哈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唱一些这些曲子。昨天送在第七十首，歌唱主生平，这个是二十世纪的。二十世纪算是比较新的，你听看看，你唱看看，跟以往我们唱的圣诗有没有什么新的味道哈？七十首歌唱主生平。
随风吹奏传扬。
好，第三。
的曲子第一行、第二行都一模一样，其实只有第三行不一样，第四行最妙的就是它的第四行本来一般都是可以跟一二一样，但是它有一点点变化，前面是，但是第四行是。
切分音，它以前也没有什么六拍子，现在有些曲子，所以它的变化会比较多一点。变化多哦，会众就比较不好唱了。会众就是一拍两拍，就大家都可以唱整齐。它变化多，会众比较不好唱。但是也因为时代的发展嘛，我们从古典一直到浪漫到现代的话，总是这个时代这样走的时候，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刚好这时候的创作。又不想回到古时候，所以我们都在时光机里面，以后会怎样我们不知道，有没有以后也不知道，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诗歌至少曲调 多了一些变化啊，不会只有一拍两拍。然后它的歌词也它的结构，比如说不会一定什么六八八六八，哦是六六八六或怎么样，它可能会在就像你们大家读文学嘛，有古诗也有新诗嘛。啊，古诗以前是几言绝句，几言绝句，那现在新诗就有一些字数上的变化哈、啊。所以好，我们回到这个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圣诗，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圣诗，它因为啊，这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些大型步道，美国那时候的发展就是奋兴步道非常的盛行啊，大家一定听过一个叫穆迪的，至少也听过穆迪圣经学院啊，穆迪就是十九世纪很出名的一个步道家，而福音诗呢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啊。下礼拜我会讲什么叫做福音诗歌，我现在只是大略提一下。所谓福音诗歌就是他那时候他们美国刚初创的时候，有一些帐篷步道都是在外面搭帐篷的啊，那他们的步道是一个讲道的人啊，然后配搭一个音乐领袖，穆迪这个时候配搭一个音乐领袖，还有一个大师班，而且这个领袖很特别的是他们都有上台上的魅力啊，啊，所以有一个穆迪就在那讲福音，那旁边之前之后哇就很多的音乐啊，他跟他配搭了什么 Sankey 的 Iglesias， 这些人这是很有名的，他们唱福音，穆迪讲福音，那这些音乐家就唱福音，然后因为一直不到很多的新歌，他们创作了很多新歌啊，就出版了一些诗歌集，光是那时候出版的据说有就是六册啊，六册的诗歌集。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户外步道，所以户外哈不容易拿到诗歌本，所以诗歌本都是事后收集的，啊，他们都唱一些简单，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，就是所谓的福音诗歌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现在福音诗歌也很长，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算是很短的啊。那所谓福音诗歌，其实这个名字是从他们的诗集。诗集的名称叫福音诗歌，这样来的啊。那穆迪很看重音乐，他听说他音乐不怎么好，但是他很看重，所以他就成立了穆迪圣经学院，里面还有圣乐系啊，这个音乐系好像从那时候开始，那个神学院里面有音乐系，从那时候开始的。福音诗歌下礼拜我们会唱比较多，但是这时候我们可能稍微略略碰一下大家都熟的福音诗歌，所谓福音诗歌大概都会有副歌，反而我们普天颂赞，我怎么找都很少福音诗歌，所以我只能用唱的跟大家讲，比如说我心灵的安宁，我心灵的安宁，这个也是那时候的福音诗歌啊，还是有找到一些啊，像657首，这首也算是福音诗歌哈，657，穆迪时候657，等一下我们要唱的就是你觉得哎很好听的，都是福音诗歌。那一般会总觉得哎呦不是怎么好听的，都是古典圣诗。
这个大家一首啊，来唱一段就好。
Thank you.
一直唱副歌啊，所以好像副歌是主要的，最主要的啊，对于福音诗歌来讲啊。那现在今天我们要比较认真唱一首福音诗歌，是时刻时刻蒙恩，我今天有放在你们那个刚才唱的曲子后面那里啊，时刻蒙恩。啊，对，每时每刻啦，哈、哦，每时每刻，哎 ，OK， 每时每刻，这首曲子很棒的一首歌词哦，大家好好来唱啊，因为不是很有时间，但是我希望还是从第一节唱到最后一节，让大家用这首诗歌来醒思你的属灵生命啊。
Thank you.
我怎么印起来，希望你回家可以抄。穆迪，19世纪美国的著名户外布道家。
20世纪出现了一个格里汉，也就叫葛培里。格里汉穆迪的时候，他大概就是户外，然后有一些他的大师班，然后他们那些大师班都是百人的哦，我都不晓得是什么状况，然后应该有练过哈，然后唱唱唱唱到后来会众成千上万就加进来，副歌就加进来，就在户外里面。葛培里呢，这个时候比较进入到广播跟电视的时期，所以他比较没有出现什么大师班，但是他很会运用一些独唱、重唱。6年前我刚教这个圣诗概论的这个圣诗历史的时候，我有已经有3回合了，大概今天是这一学期是最后一次。那时候葛培里还好像刚死1年而已。他活了100岁哈，所以格里汉曾经来过台湾，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啊，那他早期啊也是在户外布道，但是他会环绕全球这样子布道，后来他就慢慢转到广播了，那转到广播的时候就有很多一些独唱家，他会邀请那些独唱家或是重唱家，然后在收音机里面或是电视机里面把一些歌唱红哦，他算是20世纪美国风头最健的这个最有箭头风头最近的这个福音派的牧师哈、哦，那我就让大家听一听那时候的他的风格大概是怎么样，然后再。收音机里面，然后在电视上面，或者跟他配搭的。那个在下一
个。啊？入住还是？
就是你看怎么播。
好
好。知道。
这是第一首歌。
对对。有声音就不错了。 像我这样，啊，这首诗歌我们之前唱过。美国的诗歌非常的复杂，哦，他开始是黑人，啊，这个下礼拜接续下礼拜会讲。这些福音诗歌大概就叫做，有人把它叫做白人灵歌，啊，对，黑人灵歌、白人灵歌，有人把这些福音诗歌，但是白人灵歌也是从黑人灵歌慢慢融合起来的，啊，灵歌，所谓灵歌就是它的重点是歌曲重于歌词啦，啊，哦，那黑人灵歌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，哦，灵歌的重点是曲子非常的自由哈，哦，它灵歌，黑人灵歌源于黑人奴隶制度，哦，黑人，如果你知道美国的历史，这些黑人啊，早期是当然是非常的可怜的啊，哦，那黑人，但是黑人天生什么？天生有音感，这跟我们的原住民一样啊，天生有音感，然后他的节奏感也很强。那有时候那些黑人在某一些人家里做奴仆的时候，他也会受一些音乐教育的，不是没有的哦。所以这黑人自己就发展出一些很特别的音调。黑人灵歌大概存在两个半世纪，直到二十世纪的时候才慢慢被正式纳入诗歌本。像你如果听过美国的早期的民歌，有一个叫福斯特的，那没有听过哈？你们多少没有听过福斯特？他做了很多美国民谣。像什么老黑爵啦，啊，什么你们都还知道吗？但是那些都跟黑人灵歌有关系哈，哦。黑人灵歌的歌词上面我的讲义有写，他就是在苦难中求安慰，因为他们成为奴隶的时候非常盼望天上的家乡，所以黑人灵歌隐隐里面都有一些忧郁痛苦。后来你们知道黑奴被解放了。1865年被解放了，那他们在解放之前哦，在聚会里面唱得非常的自由即兴唱，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下一个，你预备好下一个啊，哦。那我们现在听到的黑人灵歌大概都是到音乐厅里面了啊，哦，然后你会看到一些加了和声编曲的合唱，但是他们早期是在聚会里面很自由的唱啊，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黑人灵歌的部分，等一下会讲一讲它的特色哈。大声点。上面给他加的。 歌词那么简单，歌词简单，唱法非常的自由，而且一直重复，很即兴的。这个不是即兴的，这个已经有编排过了。我重点也不再让大家看看影像，我让你听，因为它的音乐是比较我想要让大家听的。他们真的聚会的时候，哇，呼喊啊，热烈，不晓得能够参与过，而且肢体动作非常多，还有一些装饰音啊，很有韵律感。下面的会众哇闷啊，然后上面的诗班，整个会众跟诗班混在一起，大家知道黑人是从就是早期是从非洲北非这边过去的啊，但是他在北美停留下来只是一个精神，他真的音乐存在于拉丁美洲，好，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就回到，我们也不要回到音乐会了，我们就回到这个，这样也可以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样子，对，哎，好了，等一下不看了，是开了没关系哈。这些音乐哈，他们早期他们会在上面哈利路亚，他们就像我们有一些灵恩派的这样子，但是那个风格不太一样哈。那我们普天颂赞，我们华人怎么学都学不来，但是我们你印象中其实你唱的一些诗歌都是黑人灵歌，譬如说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，谁听过这首？很多人大部分都听过，好喜，好多人喜欢这个。这个就是原来是黑人民歌，他为了要让会众唱整齐，就把它编成很那个拍子很有小节有小节啊。那我愿意做你门徒，在我心，在我心。啦啦啦啦啦。In my heart, in my heart, in my heart. 好，像这个做主门徒，这首也是。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哒，哈利哒哒哩哒滴哒哒哒。我们到主面前领圣餐。我哼的这都是在我脑子里面，我那个普天颂赞找不到的哈、哦。那普天颂赞找得到，我们来唱两首好了哈、哦。一个是531，531基列鲁香。
外一首256，这刚才激烈的相大家比较少听过，256可能比较常听哈，256。我已经尽量弹到很自由了，那这个唱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把那个风格唱出来。
福音诗歌啊，那也就是从这个
目的那时候开始的，十九世纪开始的。陈玉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
那个我小孩小学的时候有参加过那个同盟会的老师，他们圣诞节在世贸，还在世贸那个有一个我女儿很有印象，就是那个旧式传统学校他们有邀一个叫黑珍珠，就是跟他们那时候过来的两年，他跟他们有唱，真的很有歌。
真的有，
对，他叫黑珍珠打，就是
你说歌词是黑珍珠，
不是，是那个姐妹，那个姐妹是黑人，她的名字叫黑珍珠，她会讲中文。
多少，我们现在的音乐多少有受这些黑人民歌的影响，顺便让我想到，其实如果你们要提升你的音乐程度。我们台北真的很有福气，我们每一年都有合唱音乐节，都是在七八月的时候。这次合唱音乐节你上去搜寻，六月一日就开始卖票了，里头一定有一些黑人灵歌哈。那你们可以搜寻台北合唱音乐节，不一定台北，合唱音乐节2023，然后现在好像还有早鸟票，你们可以上去看看。然后有一些音乐真的是，你去那边听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到，人家的教会以外的音乐团体处理音乐是多么的精致啊，多么精致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美国圣诗十九二十世纪，下礼拜就会讲福音诗歌，深入一点讲福音诗歌跟它的代表人物。那下礼拜我再讲一次，下礼拜我们会听一次哈，我当然也会在群组里面写。我们最后来唱一首二十世纪的大家熟悉的歌，是101首，你真伟大，这个也是比较现代一点的，101首，你真伟大。
Thank you.
去的一天光明灿烂胜彩虹，你再来就要把我们领回家。我们感谢你，那时候我们会有更多像主一样的形象，那时候一切的问题都有了答案。谢谢神教导我们怎么在世上敬拜你，过一个丰盛生命的丰盛生命，让我们的灵超越环境，常常歌颂你的奥妙，你的伟大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谢谢上
上
老师。